人犹太人是举起他们的手，但是我们却是举起我们的心。我们的从心的深处要告诉你说，我们称颂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虽然夜已深，但是我们能够在至圣所里靠着圣灵的缘故，能在我们灵的深处献上我们所有的感谢。但是这首诗常常在我们的口中，无论如何，无论我们觉得夜色茫茫的时候，主，无论我们觉得彷徨的时候，我们能说，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们把感谢敬拜都归给你。现在我们一同要读你自己的话，我们求你照亮每一句，叫我们里面的眼睛被开启。主，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我们读约珥书，旧约约珥书，约珥书第三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十五节，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蚊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我再读一遍，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蚊子、蚂蚱、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我们说过，根据原文应该是翻作，我打发到你们中，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蚊子、蚂蚱、茧虫所吃的那些年，我要补还你们。这里意思就是说，有一些年日我们是被蝗虫吞吃了，但是这些所吞吃的日子年，那些年神要补还给我们。感谢主，这是圣经里面非常大的一个应许。我们今天一同要来看，到底神如何把我们那些曾经被蝗虫、蚊子、蚂蚱、茧虫所吞吃的日子，神如何的偿还我们。从我们这一面来说，就是如何靠住神的恩典能够收复那些所失去的日子。我们曾经看见过以色列，自从以色列人的历史从亚伯拉罕一直到时间的末了，这其中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千年，也许多少万年，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在神的眼光里面，一共只有1960年，就是490年，也就是70×7年。那么其他的日子到哪里去了呢？其他的日子在神的眼光中来看是空白的日子，在日历上这些日子都有的，我们能算得出来，我们能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钉十字架，钉了十字架以后多少年以色列复国了。但是很稀奇，这些日子在神的眼光中根本不算，地上的日历里面记载这些日子，但是在天上的日历里面没有记载这些日子。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因为这其中有许多的日子是在神面前不蒙纪念的。那么在那个490年里面，第一段就是特别指着亚伯拉罕到埃及，出埃及的时候，到降律法的时候，那这段的日子我们知道一共有490年，但其中有15年神是不算的，因为那15年刚好是以实玛利长大的日子，或者是以实玛利篡位的日子。我们知道只有以撒是凭着应许生的，神承认以实玛利，以撒神不承认以实玛利。但什么时候以实玛利篡位，那段日子没有年日可以计算。那么第二段呢，是从出埃及一直到以色列人献殿为止，也是经过了490年，但是其中有93年神不计算，神不记录，因为那93年以色列人侍奉了外邦的神，他 他们因着他们不忠心的缘故，结果有外邦的王来管辖他们。他们本来应该在神的手里，结果神好像把这个从他的手里转移出去了。所以圣经说，神把他们卖给米索波达米亚王，卖给迦南王，那些外邦的王。那当外邦的王来管辖他们，来统治他们的时候，那段日子神不计算。所以被掳的日子神不计算。那第三段呢，我们知道就是但以理回过头去看的时候有490年，那当他回过头去的时候有70年不算，因为那70年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日子。然后末了我们看见那个就是从重新建造圣殿开始，圣城开始，一直到时间的末了有70个7年，有490年。但是我们知道从主耶稣被剪除，基督被剪除，一直等到末后的7年，这当中所有的日子神都不计算。因为我米赛，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他不承认他是米赛亚。一直等到有一天，等到我们的主踩在橄榄山，他们才发现原来他们所拒绝所弃绝的主，所钉在十字架那位主，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到那个时候他们要哀哭切齿，他们全家都要得救，但是有一件事他们永远不能收复回来，那就是这一段的日子在神的面前是空白日子。那么属地子民的故事就说出属天子民的故事，所以就去告诉我们神如何来数算我们的年日。因为耶稣基督是那位公义的太阳，那么在神那里有一个太阳钟，他只记录我们与公义的太阳中间没有乌云的日子。因为你知道当乌云满布的时候，这个太阳钟就没有办法记录时间。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与主之间有间隔，失去了那个亲密的交通，什么时候罪或者是肉体叫我们与主之间产生了间隔，什么时候我们在天上的那个太阳中就没有办法记录我们在神面前的年日。所以这些日子是失落的。以斯玛利篡位的日子就是指着肉体篡夺圣灵的日子。什么时候肉体篡位不让圣灵来做主，我们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年日失落。什么时候我们应该侍奉神，结果我们侍奉了马门，应该爱神，结果爱了世界。我们知道我们好像受了外邦人的管辖，我们不能直接受主自己的管辖，那这一段的年日也是失落。那不止这样，什么时候我们好像被掳到巴比伦，到一种混乱的光景里面。弟兄姊妹，无论个人如此，团体也是如此。什么时候我们一落到混乱的里面，那些的日子在神的眼光中是空白的。那不止这样，什么时候我们没有让主来做主，什么时候我们没有让主来管理我们，结果让我们自己来做主，我们自己来做主张，那些的日子也是罗阿米的日子，也是神不计算的年日。所以这样我们就懂得神如何来数算我们的年日。如果从这个光来看的话，那我们要承认有许多的年日我们都是被蝗虫、蚂蚱、茧虫所吞噬，是各种各样的虫，有的是我们的肉体，有的是我们的自己，有的是我们的罪，叫我们与神之间产生的那个间隔，所以叫我们许多的年日在神面前不蒙计算。但是感谢主，这些话是勉励我们的话，这些话不是叫我们枯萎，这些话反而应该能够摸着我们，让我们后悔，让我们觉得懊悔，觉得在以往的年日里面我们得着了主救恩，那个救恩永远不会失去的，但是我们知道救恩的快乐会失去。什么时候我们一失去了主的同在，什么时候我们一犯罪一落在肉体里面，什么时候我们会失去那个救恩的同在，会失去救恩的快乐，但是救恩永远不会失去。不错，许多时候我们从来我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有许多的日子在神面前不蒙纪念， 那些日子在神面前好像空白一样。弟兄姊妹，这些话是激励我们的话，这些话是勉励我们，叫我们能够看见神是如何来数算我们日子。那为了这个缘故，这些话不光是对年长的人说的，也对年轻的说，许多时候年轻的弟兄姊妹也是一样。但是当我们回过头去看有这么多日子失落的时候，我们要问说，主啊，怎么办呢？那么今天地上的人的说法就是，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往者已矣，来者可追。所以现在呢，我们忘记昨天的失败，让我们既抓住今天，让我们掌握明天。只要从现在开始，我们每一分钟每一秒钟能被主用就好了。弟兄姊妹，这个话是对的。许多时候你知道，特别是年长的人，特别是有一些人，当他们后悔他们所失去一些日子的时候，那么都是这样来勉励他们。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主是更进一步来鼓舞我们，意思就是说，不只是说从现在开始，我让我们一分钟算一分钟，让我们不像活在永远里面。有的人过日子就好像活在永远里面，他日子长得很，所以呢，他可以用很多的办法来消磨他的时间，他的时间太长了，所以需要来消磨。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活在主面前，你看见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是宝贵的。有的时候你宁可让钱死，你不愿意浪费你的时间。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爱财如命，我们为着只省六块钱，或者是我们为着只省十块钱，我们愿意在这个大台北一绕，大热天也可以绕个两个钟头，就是为着省十块钱。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态度。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到底应该怎样来生活，但这是指着我们的态度。我们到底有多少的时间，我们能让这样就荡过去？你知道，特别一个人到了末了几分钟的时候，他常常有个愿望说，主啊，如果你就给我三分钟，让我多活一天都可以。你去看所有要离开这世界的人，你如果问他们的话，他们如果你问说你有没有什么心愿，在神面前有没有心没有了的心愿，许多人告诉你说，会告诉你说，只要神再给我一天就可以，或者再给我三个钟头都可以，让我打个长途电话到美国就可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等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所要的不过是几个钟头，或者不过几天就可以。但是弟兄姊妹，神不是不答应我们的祷告，问题在这里，平常的时候我们觉得一个钟头可以让它随便过去，一天可以让随便就这样过去。如果把这些日子都捡回来的话，神要告诉我们说，在这里不知道有多少时间你可以有，神老早给你，结果是我们浪费。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不错，当我们往前看的时候，我们要珍惜每一分钟的时间。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要赎回光阴，光阴想要就是要把它赎回来。弟兄姊妹，为什么圣经说赎回光阴？赎回光阴的意思就是说，从前你所浪费的现在可以要回来。所以这个不是说往事已矣，来者可追，从现在开始我发愤图强，我只要掌握每一分钟我就成功了，我在主面前就蒙恩了，不错，这是蒙恩。但是主说要爱惜光阴，那个爱惜光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把光阴赎回来。赎回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衣服本来是你的，结果你把它赎回来，所以这个还是你的。过去那一段时间是主给我们的，还是我们的。那么我们失落了，因着我们的糊涂，因着我们的软弱，失败了，那怎么办呢？主说可以要回来，我们应该向主要回来。那感谢主，这就是约珥书那里告诉我们，神明明应许我们要那些蝗虫男子麻蚱茧虫所吃去那些年，他要补还给我们。到了新约圣经的时候，他说你们要赎回光阴，不光说爱惜光阴，在原文的关系就是把光阴把它赎回来，意思就是说过去所失落的能够要回来，但是现在你我一定要符合属灵的原则。神给我们几个重要的原则，在这个原则里面，你看见我们的光阴 可以拾回来。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懂得神的心。所以上一次我们提起一个故事，那在那个故事里面，我们就看见神如何来赎回我们的日子。我们上一次曾经看见过以色列人，他们漂流了，他们以摩西带领他们到迦南地区，离开埃及。结果呢，到了迦南的门口，那么摩西呢就打发12个以色列探子到迦南地区看那块回带那块地。结果他们回来以后呢，就把好消息和坏消息一起告诉了以色列人。那么好消息就是说，你们看，这是那个果子，那里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神说的话没有错，神说要领他们到流奶与蜜之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现在他们去回趟，他们预尝了那个迦南美地的那个光景，然后他们把那个光景告诉以色列人。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神说的话没有错，神不是说谎的神。现在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不光是出埃及，不光是在旷野里面漂流，神是有目的的神，神要把那个流奶与蜜之地赏给他们，这是应许之地。那么在新约里面，这就是说耶基督那赐福的丰富来说。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神是不是说谎的神呢？不是。所以圣灵呢，今天就让我们能预先尝到那个基督测不得的丰富，就证明说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那个地的确是美地。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的问题不是你怎么讲基督的丰满，今天问题是你有没有尝到那个基督的丰满。那如果你尝到的话，你就会说这果然是美地。但是神没有应许叫我们没有经过艰难，那里的的确确有征战，什么地方有丰富，什么地方就有属灵的征战，没有一个人可以抬着花轿上天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虽然那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但那里是有许多巨人的，有许多伟人的。那这些伟人很可能就是在创世纪第六章，你记不记得神专门对付那些伟人？你知道这个天使啊，这个神的儿子娶了人的女子，结果呢就生下了上古非常英明英武的这些伟人。那么根据神创造的原则是各从其类的，那么那里神的儿子指着天使来说的，那么天使呢结果看见人的女子，结果他们就产生了一个不正常的结合，结果就生下了古时候的伟人。所以这个是不伦不类的。那这些人呢，他们的身量是特别特别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是特别特别高大的。所以你看在希腊神话里面，在许多神话里面，你看见有一种人呢是人不人鬼不鬼，是什么人面狮身了，那这个传说都是从这里面出来的，都是从这里面出来的。所以为着这个缘故，神一定要毁灭世界。所以那个时候神就用洪水毁灭了当时的世界，那个目的就是这样的一般人，拿非林这一般人。那么就是这一般人后来把那个什么，后来就把这个所有那个乱混乱的情形带进来。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今天所谓交鬼，或者今天许许多多所谓通灵教这些的东西呢，原则来讲都是这个原则。因为什么呢？这个就是人界和灵界有一种的结合，所以人要通鬼了，或者这个你知道这个今天很多人死了又要把人叫上来了什么的，就这原则来讲都是这个原则。而这个原则最后就是要人拜神，不是要叫人拜偶像，最后就是把人带离开神。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用各种各样的这个利用人类的弱点，把各种各样混乱的人就带进来。所以弟兄姊妹，自从洪水以后，结果神就兴起这个，就把拿非林，主要是要对付拿非林。但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原因在什么，但是后来很稀奇，我们不知道从哪里又来了一些拿非林，这个是我们不懂得，那就是迦南所在的那个地方。你的神把迦南地给了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在谁的手里呢？就在这些人的手里。所以如果今天根据考古学，你会发现呢，他们那个道德的败落，那实在可以说来是人类最可怕属灵的癌症。
那么这个迦南地所在的地方又是在交通要道的地方，那是来来往往，如果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要经过那个地方，所以这种地方啊，如果是癌症传染起来，那是非常非常快的。那没有多久以后，你看你那不得了，全人类就通通要毁灭，不需要神来毁灭，人类自己就要毁灭，那个人就像动物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同样的事情要临到今天，你看见，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圣经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男的不，这个男人不能穿女人的衣服，为什么呢？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这些话是针对着迦南当时已经败坏的风俗来说。所以你知道今天这个世界是重演那个时候迦南的故事，所以让我们记得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原因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像同性恋这一类非常误会的罪在那里，所以才弄成男不男女不女。为了这个缘故呢，神就下一道命令对摩西说，有许多的命令都是那样来的。所以如果你读生命记也好，读这个里面的故事也好，那个背景都是从这个背景来的。那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不明白，所以当我们今天来看今天这个世界的时候，不要忘记的弟兄姊妹，今天那个世界就是那个时候整个事情的重演，事情根本不稀奇的。神老早知道人性的软弱，所以神就告诉我们不可以这样做，但是今天很多人不明白，很多人不明白，误会神的话。那么特别很多弟兄姊妹说，难道今天你还把我们带到古时候去吗？不是的，在这里有一个很要紧的原则，神从来没有放松过拿非利。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你记不记得约书亚当他这个攻打那些城的时候，神告诉他们说，那个从小从老到少，妇女儿孩子要杀个片甲不留。那弟兄姊妹，如果你不认识神的话，你以为神很残忍，你知道那些反对神的人就根据这个来证明说神很残忍，是神是不可能是慈爱的神。那怎么可能那个小孩无辜的，那个妇女无辜的，为什么约书亚要这样杀他们呢？所以有人认为犹太人是最残忍的一般人，因为他们认为说犹太人的神是最残忍的。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神在那里要做的是开刀的工作，神要把那整个的 cancer 拿掉，把整个的癌症拿掉。那一般人是谁呢？那一般人就是迦南，也就是那些伟人。所以这是必然的情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同样的征战，你知道为什么今天神儿女不能进到神丰富的荣耀里面去呢？那就是因为他在迦南遇到这些人呢。那结果这些人呢很有吸引，你要住在迦南是很热闹的，而且呢是非常时髦的，在住在迦南，你知道是非常迎合年轻人的兴趣。但是只有神里面担心啊。只有神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所以弟兄姊妹，没有错，迦南地是有这一般人，所以那个亚纳族的人是又高又大，那个就属于像那个一样。所以这样的人呢是需要征战的。那么所以迦勒到85岁的时候，他说把那个山给我，就是指那个说的。所以他果然去了，把亚纳族人灭了，结果就把西布伦把他收复。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看见说在主所应许给我们属灵的丰富里面不是没有征战的。所以如果基督徒没有学习征战，他没有办法来享受基督测不得的丰富，他只有撤退。那这以色列人就这样，以色列人怕打仗啊。所以今天基督徒啊没有办法，弟兄姊妹，今天基督徒只有失败。我里面常常有一个很深痛的感觉，沉痛的感觉，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同样的感觉。你知道吗，在20年前全世界有一最出名的一班人，这一班人叫什么呢？这一班人叫做嬉皮。你不要轻看嬉皮，弟兄姊妹，嬉皮的的确确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第一次把全世界全部把它翻过来。那直到今天，弟兄姊妹，你不知道嬉皮给我们带来多少的影响。你到教会里面去，在神的儿女中间，你看见神的儿女不知不觉的就带上了他们的记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如果你懂得神的话，我们如果清楚神的话，我们觉得这实在是个属灵的征战。 但是今天为什么我们打起了征战起来没有能力呢？因为在许多事情上我们非打败仗不可，我们非向这个世界的潮流不可投不可，我们非向这个时髦的世界屈服不可。那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背脊骨站不起来，我们是个没有 backbone 的人，这个人站不起来，我们只好降服。所以到了那个时候，他们一听说他又高又大，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不得了，这个世界是又高又大，你想能够征服这个世界不可能。结果呢，有了很大很大的暴动，他们吵着要回去，而且他们如果不是神保护加勒和约书亚的话，他们可能老早把他打死，因为他们都是少数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就怕变成少数。如果每个人今天都是这个赤脚的话，你一个人忽然穿鞋进来，你会觉得你是不是错，因为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嘛，稀奇的很。如果每个人都是涂口红的话，你忽然一个人进来不进来涂口红，你会觉得很奇怪，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奇怪。什么是刚刚开始的时候啊，都是什么呢？什么时候刚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很奇怪，但是过两天就慢慢就好。这就证明说这里有一个力量啊，我们很容易屈服下去。你知道很有趣的一件事，有人告诉我们呢，你试试看，你可以戴一种眼镜，这种眼镜戴去了以后，这个人看出来是倒过来的。但是很奇怪，你起头看的这个人是倒的，那过了两天以后，他自然就改正过来，看的人又是正的，这是人的神经系统。所以你知道，今天很多事情开始根本是错的，开始根本就是倒的，但是弟兄姊妹，慢慢慢慢你就妥协了，他个子又高又大，而且很吸引人呢。所以到一个时候呢，你就屈服下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的世界，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呢？那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力量起来对付他。所以我常常说，这是神的教会的羞耻，神的教会应该把整个世界翻过来，结果呢，这个世界被嬉皮翻过来了，结果我们只好屈服在他底下。所以我们只好跟着潮流来走，我们怕跟不上潮流。但是我们知道加勒跟什么约书亚，他是一个背脊骨的人。在那个时候，这个加勒和这个约书亚，他的的确为主站住，他是最不讨人喜欢的，因为他们很危险，他们要被他用石头打死。但是你知道，感谢主，结果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倒闭在旷野，只有他们两个可以静下来。意思就是说，只有他们能够真正经历那个基督扯不透的风。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非常重要的原则，在那件事情上神被得罪了。所以神被得罪的时候，神怎么说呢？我弟兄姊妹不必读，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很快的读给弟兄们听。那么当神在那里当神在那里被得罪的时候，然后神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太可怕了？以色列人到底做什么事？以色列人就是不敢进去，觉得他们不力量来不及，所以呢他们吵着要回去。但是神说，你们现在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然后第34节是上一次我们特别讲的，也是我们要着重的，就是按你们回探那地的40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所以从那天开始，所有以色列的大军要向后转，现在不再是往迦南的方向去，结果他们就往旷野去，在旷野里面就漂流了40年，那就是很悲惨的一段日子。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漂流40年呢？神在这解释给我们听，为什么40年？为什么不是50年？为什么不是60年？为什么不是20年？神说是按照回探那地的40天，那么一年顶一天。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让我们看见非常要紧的属灵原则。因为约书亚在迦南地40天，现在因着他们不顺服的缘故，结果呢他们要漂流40年。而那漂流的40年，神怎么解？什么叫做漂流呢？ 们要漂流40年，而那漂流的40年神怎么解？什么叫做漂流呢？漂流40年就是说那40年神和我们疏远。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和神疏远了，什么时候就证明说你是在旷野里漂流。弟兄姊妹，那这个时候呢，不是一天一天的算，是一年一年的算。这个时候你会觉得日子怎么那么长，你真的去度日像度年一样，度日如年。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什么时候我们日子失落了，什么时候一天就像一年一样的长。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呢，这是圣经里面有一句很稀奇的话，叫做一年顶一日。然后等一等，我们交通完这个故事以后，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个弟兄们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呢是一日顶一年，所以很有意思。圣经里面一面呢是一天一年顶一日，然后另外一个地方告诉我们呢是一日顶一年。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在神的眼光中啊，许多时候一年等于一天，许多时候呢一天等于一年。所以我们说过，有安息日也有安息年，有七七日也有七七年。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非常要紧，一面来说有的日子神是不算的，但是一面呢有的日子神是把它一日当作一年的，有的时候呢神是把它一年当作一日。那对这些悖逆的以色列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度日就像度年一样，一面来讲他们的日子是空白的，但当他们在那挨那个日子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让他们有感觉，觉得什么呢？他们过一天像过一年那么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个很大很大的很大很大的一个压力在我们身上。但是不是这样，对以色列人是如此，但这里背后藏了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摩西一生一共活了120年，是3个40年，40年再加40年再加40年，头一个40年在皇宫里面过去了，第二个40年在旷野里面，第3个40年神来使用他。但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当他第一个40年过去，他用他自己的拳头把埃及人打死了，结果他跑到神的前头，神要训练他，结果神就把他放在埃及里面，放在旷野里面，经过了另外40年。到了40年末了的时候，大概那个时候他写了90篇。他说人如果人普通是活70岁，若是强壮的话，可以活到80岁。到那个时候，他的感觉里面他已经到了尽头。他如果到了80岁，神是额外加给他的，就是常理来讲，到了80岁应该倒下。这是神给摩西的感觉。在那个时候他就有一个祷告，说神啊，求你只叫我来数算我的日子。后来神听那个祷告，神怎么听那个祷告呢？就着他自己的生命来讲，他已经到了尽头，结果神另外给了他40年。那40年是在复活的境地里面给他。现在如果摩西活着，他要说不是因着我活着，乃是我靠着另外一个生命来活着。现在我的日历一天一天过去，每一天这样经过的时候，不是因为我天然的力量来拖住我的，是里面有另外一个能力来拖住我，叫我过完另外一个40年。弟兄姊妹，感谢主，这40年是地上的日子，是神给摩西的。那如果你我是摩西的话，我们要好好的在那里来使用，好好的被主来用。感谢主，主末了的40年果然主大用摩西。但弟兄姊妹，不止这样，神怎么听摩西的祷告呢？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感谢主，神给了摩西120天，120天是相当于120年的。而那个120年是分3个40年，120天也是分3个40天。而末了的那个40天呢，就是约书亚去窥探埃及的窥探那个迦南的那个40天。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了，主说啊，一天顶一年，这里一年顶一天，那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末了的摩西40年呢，对不起啊，这个摩西的末了40年呢，这个就相当于摩西的末了40天，因为这里很明显的是根据那40天才有那40年的。 所以那四十年也就是摩西最后的四十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让我们很要紧啊，摩西怎么把时间收复出来回来呢？因为神给摩西看见呢，他在末了四十年那个一百二十天，就等于，因为末了的那个四十天呢，就等于摩西的末了的四十年，所以整个的一百二十天呢，就相当于摩西整个的一百二十年。亲爱的弟兄姊妹，摩西一生只活一百二十年，但是在神的感觉里面，如果他活了那个一百二十天，就好像就等于他在地上活了一百二十年。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实在是太宝贝了。那么我们要问说，摩西怎么过他那个一百二十天？我们感谢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很清楚，头一个四十天是在山上经过，神在那里把山上的蓝图给摩西看，摩西进到山上，进到云里，他离开了下山下的嘈杂，而且他不光是在山半腰和长老们在神的这个脚下一同吃饭，不止这样，他们不止在那里看见神，他比那个经历还要深，是进到最高的地方，能与主面对面。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和摩西说话是面对面的。亲爱的弟兄姊妹，那四十天是神和摩西面对面的，那四十天圣经告诉我们说是摩西夫妇的日子，意思就是说是摩西在神脚前的那四十天。你知道玛利亚一直坐在脚前，主告诉我们说，那是没有人可以夺去那上好的福分。在这里，摩西四十天都留在神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四十天就等于他在地上活的四十天。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秘诀：什么时候我们都留在基督里面，不光在基督里，而且是住在基督里，也就是都留在基督里。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一分钟在他的面前，一秒钟不要忘记了，那样在主面前的一天，在神的感觉里面，就像我们在地上度过一年一样。感谢主，摩西不只有一个四十天，他有第二个四十天也是在山上经过。我想我们这次没有时间来问说到底这八十天摩西在做什么，我相信这一段的读，我们如果来读圣经的话，如果这样仔细来读，我们的确能够知道怎样能与主有亲密的交通的。许多时候我们为了要知道怎样与主有亲密的交通，结果我们就读该恩夫人的书，这个书读那个书，我们忘记了在圣经里面有一段的记录是告诉我们那八十天，那两个四十天摩西如何的活在主面前，那里面非常的丰富，能够带领我们到一个情形，我们如何能够活在主的面前。感谢主，弟兄姊妹，就是这样的活在主面前，与主面对面，有深处隐秘处的交通，能够住在隐秘者的荫下。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就是诗篇九十一篇所说的话，当你这样坐在至高者的荫下的时候，当你与主交通的时候，不要忘记了，这个时候呢，一天就等于一年。这就是为什么诗篇九十一篇告诉我们，那个住在至高者的荫下和长寿有极大的关系。这是圣经里面几乎难得的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长寿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所拔不得能够得着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看见这是如何收复我们失去年日的秘诀，就是要活在至高者的荫下，让我们住在基督里，与主有亲密的交通。这样的话，我们过一天就等于在地上过了一年。但是不止这样，除过了这个八十天以后，你知道摩西有第三个四十天，那个第三个四十天是摩西发起的。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看见摩西就打发了约书亚和迦南和迦勒到迦南地区。那我们知道在那里的迦南的四十天的意思就是他们把迦南的情况来向他们报告，约书亚是代表圣灵的，所以 所以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说今天我们还没有见到那个迦南的丰富以前，基督在圣灵里面就把那个在迦南的光景向我们在灵里开启。所以就那个日子一共有多少日子呢？有40天。所以不要忘记了，一面来讲我们需要有主，有亲密的交通，但当你经过这样交通以后，不要忘记了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工作，圣灵要把我们带到迦南，好像那个探子一样带到迦南地区，叫我们预尝那个天上的滋味，预尝将来丰富的滋味，预尝勇士里面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这样与主交通的时候，不光是你里面有享受，而且你看见你能够就经历将来所要经历的。弟兄姊妹，将来的勇士里我们都要经历那个丰富，都要经历主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但是现在呢，圣灵就把那个向我们打开，然后给我们看到这就是那个果子，
安地的时候
来预尝那个基督那测不得丰富的时候，那这个一天呢也就等于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一年。所以弟兄姊妹，只有两个可能，要么你在旷野漂流40年，要么你在迦南地窥探40天。所以那40天就代表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开启和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当然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看见这个家到了迦南的时候，你看见有征战的时候，你要看见不是没有艰难，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才可以。所以这个特别是说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的雕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来说。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摩西如何经过他的40天，只有这样40天，圣经说是等于他在地上的120年。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就看见摩西不只是往前多活了40年，不止这样，他的的确确把他以往所荒废的年日就通通收复回来。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从摩西的身上，我们的确学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功课。那这是信息的一半，意思就是说这给我们看见如何能收回我们失去的日子，这是一半。但另外的一半呢，我们要看另外一段故事，从那一段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找到看见我们今天如何主如何把我们的日子补还给我们。我们读以西结书，以西结书我们读第三章，第四章，对不起，第四章，我从第一节读起，读给弟兄们听。人子啊，你要拿一块砖摆在你面前，将一座耶路撒冷城画在其上，又围困这城，灶台竹垒，安营供给，在四围安设撞锤攻城，又要拿个铁凿放在你和城的中间作为铁墙，你要对面攻击这城，使城被困，这样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第四节，你要向左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要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第五节，因为我已将他们作孽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坐侧卧的日数，就是390日，你要这样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再者，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侧卧，担当犹大家的罪孽。我给你定规侧卧40日，一日顶一年。那刚才我们所读的是一年顶一日，现在是一日顶一年。你要露出膀背，面向被困的耶路撒冷说预言攻击这城，我用绳索捆绑你，使你不能辗转，直到满了困城的日子。我想这就是这一段的圣经。 我想我在这里很快问问那个在座年轻的比较年轻的弟兄姊妹，你们可以不可以告诉我们，这个以色列他们做以色列家做的年数一共多少年呢？啊，390年，对不对？因为他们是将他们作孽，你知道这里我盼望弟兄姊妹读这一段要有印象啊。这个以色列家是指着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这以色列那个时候已经分成两国两半了，对不对？北边的是以色列国，南边的是犹大国。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他们呢都有作孽的年数，他们有得罪神的年数。那么以色列人呢作的年数是390年，所以呢为了这个缘故啊，以这个以西结呢要向左侧卧390天，因为我们知道这里告诉我们是一天顶一年。那么然后呢犹大家一共他们是得罪神多少年呢？是40年，所以呢我给你定规侧卧40天，一天呢顶一年。我想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懂它的背景。这个以西结写这一段的时候，证明以色列国整个被掳了。现在不止南方的犹大国被掳，不止北方的以色列国被掳，而且南方的犹大国也被掳。所以我们知道啊，以西结可以说是被掳时候的先知。那么在那个时候，呢，虽然大家的感觉里面呢只想到犹大被掳，因为被掳的巴比伦主要是犹大国的人。那么在好几百年前呢，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国老早就被亚述已经吞灭，而且被掳到别的地方，然后亚述就把别地方的人呢就运到撒玛利亚来，所以后来撒玛利亚人就变成混杂的人，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跟撒玛利亚没有来往的原因。但在神的感觉里面呢，不管是北边的以色列国和南边的犹大国是一个的。所以当这个以西结啊在那里看见异象的时候，神对他说话的时候，他那个负担呢不只为着南方的国，也是为着北方的国，因为神要把这两个账接成一个账，他们都属于以色列的子民。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让我们记得，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说南方的犹大国亡国了，北方的以色列国也亡国。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做了孽，他们都得罪神。所以这个时候呢，神给什么？给这个以西结看。那个时候以西结第二次被掳，他是很早就被掳。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城还没有被围，因为我们知道有好几次，然后耶路撒冷才沦陷的。这个特别在这个尼布加尼撒王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对以西结给他个预言。叫他做什么呢？叫他说你拿一块砖摆在你前面，然后将一座耶路撒冷城啊画在上面，然后你要围困这个城，要造台筑垒安营攻击，然后在四围安营啊，撞锤攻城，然后你要拿铁刀放在你和城的中间做铁墙。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以西结说，这个有一天呢，这个耶路撒冷要被围困的，而且要沦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对着他来，就是耶路撒冷要被困，所以这是预言。但这个时候呢，神又叫这个以西结做一件事，就是说你要向左边躺。这个躺呢，要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他们一共有得罪神多少年呢？有390年。所以你向左躺，要向左边躺，左侧卧，向左侧卧要390天。然后呢，对于这个犹大家，为了犹大家的罪孽，你要向右侧卧40天，然后是一天顶一年。然后主说你要露出膀臂，面向被困的耶路撒冷，说预言攻击这城，我用绳索捆绑你，使你不能辗转。所以他怎么只光是一边睡或者这样一边睡的？因为神用绳子把他绑住了，所以他没有办法辗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到底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故事？我们知道这些的罪啊，不是他犯的。你知道以色列以西结和 和戴玉礼都是当时的年轻青年才俊，他们可以说是以色列里面最优秀的一班人，他们要侍奉神。结果你知道以西结到了他侍奉的时候，到了30岁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特别是以西结非常难过的时候，因为他本来是应该可以到殿里面侍奉的，结果被裸到巴比伦的河边去。所以这个时候以西结可以说是百感交集，他不是不要侍奉神。结果因着以色列人不忠心，因着他的祖先们不忠心的缘故，所以落到现在这样的下场。所以弟兄姊妹，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以色列这个以西结被裸的那种光景的时候，可以说得罪神的是他的先祖们，得罪神他父亲、他的祖父，还有这个以色列人，这些人他们的确得罪了神。所以呢，神告诉他们，告诉以西结，他们得罪神有年数的。这以色列家呢是多少呢？是390天，而犹大家呢是40年，390年。那么为这个缘故，神要以西结，弟兄姊妹，这是字句上的确如此。你知道以西结不是为了自己的缘故，以西结是为着他所爱的百姓。现在神要他怎么样呢？要叫他光左躺左侧卧，就是390天，那是比一天一年还要多，差不多一个月的样子。弟兄姊妹，到底为什么神捆绑他？神说我要捆绑你，叫你不能辗转，叫你失去自由。在这390天里面，你知道整个的这个在整个的以西结是只往一个方向谈。然后过了40天呢，末了等到日子满足的时候，为着犹大家呢又要躺40天，又是差不多过了四十天，差不多又是过了一个月，那么又向右躺40天。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故事呢？这就给我们看见说，这里有一幅图画，如果一个人呢他的身体很健壮，非常活泼的，他如果一直在往一个方向躺个390天，弟兄姊妹，你我要说这个人是什么人？这个人是个瘫痪的人。你知道所有年长弟兄姊妹最怕就是半身不遂呀、啊。你试试看，如果神说你从现在开始你往左躺躺个10年，那什么意思啊？那就是神要我们这个半身不遂了。半身不遂，那只好你只好感谢主。但在这里啊，神明明告诉以西结说呢，你现在要做一件事，要告诉人说你这个光景是瘫痪的光景。现在呢，你在一个姿势里面往左躺是390天，然后往右躺又是一个姿势，就是40天。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整个以色列家的光景是个瘫痪的光景。用今天的话来说，以色列人的故事就是代表神教会的故事，而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应该是活泼的，是能够运动的，但是现在你看见整个神的教会的光景是个瘫痪的光景。那你怎么知道，怎么能够让人知道神的教会是瘫痪的光景呢？必须有人起来像以西结一样，为着主的缘故，亲爱的弟兄，他自己是自由，他没有得罪神，但是为着让以色列人他们能够悔改，能够回到神的面前，为着让神那个恢复的工作能够完全，弟兄姊妹，在这里神要得罪一个年轻人像以西结一样，他为了自己是自由的，但是为着整个神的恢复和整个神的见证，现在他要过一个不自由的生活，现在他的手脚被捆绑起来，他现在要给人看见整个基督的身体是瘫痪的，他要给人看出整个神儿女的光景是个瘫痪的光景。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不止他是围困那个城，而且他是往左躺390天，往右躺40天。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主说，这个一年，主在这一日顶一年，这个一日顶一年是怎么顶的呢？不要忘记，是我的弟兄姊妹，是我的百姓，他们错了，不是我错，我没有错，是他们错了，他们失败了，结果我就被裸了，是不是我们一同被裸了？但是现在 在主要叫我们做一件，为做身体的缘故，为做神儿女的缘故。你看见好像这个难处是弟兄们的难处，好像这个难处是以色列人的难处，但神要他来担当这个。不过现在问题在这里，他们得罪神390年，我们在主面前担当390天，意思就是说我们活着不是为着自己来活着。在这个时候呢，神把我们捆绑起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特别执着十字架的工作来说，许多时候我们受苦不是因着自己受苦，许多的受苦乃是为着基督身体的缘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一天怎么等于一年呢？什么时候我们为着神见证的恢复，为着主自己，我们真是愿意失去我们的自由，叫我们不能够辗转，结果好像我们要维持一个姿势390天，另外一个姿势40天，叫我们失去所有的安逸。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活在主面，像以色列的像以西结的时候，请我们记得主说，这里的一天是等于一年。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要收复失去的年日，不只是与主面对面有深处的交，有密处的交通，也不只是让圣灵在里面把让我们预尝天上的滋味，让圣灵在里面更多的雕刻我们，但主更要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必须要有以西结的意象才可以。我想江宁在这里讲到以西结意象讲得很清楚，但是弟兄姊妹，以西结是有意象的，但是不要忘记，很不幸的是，你如果看见意象，你就要失去你。如果看见异象，你我从今天开始，你我不是为自己活，你我为不是不只为了主而活，也是为主的教会而活。我们都记着一件事情，迦勒老早可以直接就进到迦南去，因为迦勒没有错，迦勒的灵他的的确确能够进去，但是弟兄姊妹，迦勒为着爱他所有的弟兄姊妹，为着爱他的百姓，结果就跟着他的百姓漂流了40年。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迦勒的灵。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弟兄们不长进，许弟兄姊妹长进太慢，他们看见的光没有看见光，所以呢我们就自己就进迦南了。但是不要忘记了，今天教会不是军队，你没有办法把教会变成个军队，一个号令来了全体都动了，弟兄姊妹，那个不是教会，那是一个属灵的运动。你我都看见一些属灵的运动，一个命令下来全体都行动，而且每一个行动都是一致的。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今天以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话，不要忘记，凭着迦勒本身来说立刻就可以进迦南，你叫神让他直接进去跟约书亚两个，但是他们为着他同胞的缘故，他宁可和他们一同漂流40年。那个苦难不是他们应得的苦难，那个苦难是因为他们与整个神的百姓认同，他不肯先他们进到迦南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如果你我看见亮光，如果你我看见光，如果你我有异象的话，不是说你我比别人跑得更快，你要看见有许许多多的人，甚至于他们在旷野漂流的，但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迦勒是陪着他们一同经过那个大而可畏的旷野，最后才进到迦南。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对以色列来讲，他们担当了40年的罪孽，对不对？圣经明明说当40年的罪孽是他们最有应得的，所以他们在漂流。那么我们要问说，迦勒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迦勒没有得罪神，他为什么要漂流40年？那个原则什么原则？那个原则就是以西结的原则。